想哦，在这里先我们同心来祈祷，我们再次为今天献上感谢。生命在于你，复活也在于你的上主，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由你而来，是何等的奇妙，生命成为一个礼物，但是也何等的有限和脆弱，却相负的愚蠢。恳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是与你相遇，也在我们受伤之处得着医治，也在我们不明白之处得着理解和明白。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的讲到的题目是领悟。当你想到领悟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哪一段属于你自己领悟的故事？我妹妹问我说，姐，你这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我说我要分享领悟啊。我妹就跟我说，哦，就是恍然大悟嘛。我就说，嗯，我应该取这个名字比较好，恍然大悟可能比领悟不会这么的局限哈。那什么是恍然大悟呢？就是回过头去看一件事情，然后都说，啊哈，原来就是这样啊，明白了，理解了，就想通了，好像就是一刹那那之间那个数学解开了，卡住的地方就通了，这样子。这就是恍然大悟。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两个门徒他们所遇见他们自己生命中的领悟过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在同一天，在路加福音的24章这边写13节说，门徒中有两个门徒，他们要往一个村庄去，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本来这群就是遇见复活的主的这个妇女们，他们把这些耶稣复活的消息跟这些门徒说，你知道这些男性的跟随耶稣的门徒没有人要相信，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妇女所说的话是没有影响力的，对，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他们不相信，甚至他们还到墓地里面去查看，它是空的坟墓，可是对他们来说啊，就是空的坟墓，并没有打动他们，或是认为那个就是真的耶稣的复活，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离开，以至于他们就走上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可是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我们通过他们的言论，原来他们把耶稣是视为是一个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的先知，然后他们也认为耶稣就是那个来救赎以色列的弥赛亚，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一个。可是这既然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盼望破碎了，是毁灭的，仿佛这一切到头来是一场空。怎么说呢？起初的时候，他们放下他们一切所有的，他们投入选择在耶稣的身上。你可以想象吗？你放下了你原本的安居乐业，然后有你的稳定的收入，然后一切你的时间等等，却放入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他们却失去了耶稣，他们也失落自己，因此他们满腹的沮丧和他们沉重的心情。他们不相信，他们没有相信这些看见也就是相信遇见这个复活主的这些的妇女们的消息。他们认为那个权势和死亡才真正拥有话语权，他们认为那个坟墓就是终结了，就故事就 ending 了，他们就不再可能，因此他们匆忙的沮丧。他们所拥有的经验和神学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神学知识和经验无法承载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他们投入了一切在耶稣的身上，可是这个梦想却破灭了。纵使他们多少的经验和神学的知识所经历到这一切，无法去承载他们的完全的失落，以至于耶稣主动靠近他们的时候， 哦，对，不然放我下一个。对，以至于耶稣主动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双眼竟然认不出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耶稣，他们还把他认为他是陌生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可能因为害怕，可能因为难过，以至于认不出来，但也因为有可能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根本就没有看出他来，以至于把耶稣视为是陌生的旅客。故事里描述说，他们满面愁容。你看过满面愁容的人吗？他们的心思都只有注视在某一个他们关注的点上面，以至于看不见周遭的人。他们垂头沮丧的走着，深切的表达，我们以为，我们原本希望是这样，我们以为是这样，可是我们却失去了盼望，事情却不照着我们的以为，我们的自以为指望的发生。这是门徒的失落，以至于他们暂时看不见耶稣。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从出生开始，我们也是一长串的失落，从妈妈的母腹当中，孩子出生之后，他开始不是得到母亲的子宫的保护。当我们最近幼儿园准备抽签哦，我就看着我妹的小孩，他即将要进入幼儿园，然后他离开他平常爸爸妈妈保护他的家庭哦，等到他去上学的时候，他学习分离这个过程哦，他就是有一个开始，哎，要有一段时间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上学。当我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失落，就失去那个我们在学生时期自由可以选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失落，我们不再可以一个人就决定我想要走怎么样的人生规划和道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伴侣共同去决定，那我要怎么面对我人生的自由形式的不同的选择。而当我们渐渐年老，其实我们过去的年轻的美貌或身体力壮似乎静静的离我们而去，特别当我们变得软弱多病时候，我们是失去了身体的自主性。最后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我们跟门徒一样经历过这一些，我们也曾经梦想破碎的失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地位和名声啊，谁不喜欢美貌受人爱戴？我们不喜欢卑贱或是失败和挫折，我们喜欢有名声，不喜欢羞辱，我们喜欢活着，我们不喜欢死亡。我们不断的通往丰盛和成功的道路，哪怕在我们拥有这份信仰之后，我们还希望耶稣你来给我们一臂之力，让我们继续朝着这些目标和前进。但是不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好像也失去了原来那个起初的梦想，那个热忱和那个渴望。我们竟然成为一个劳碌担忧和焦虑的人，我们想紧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想紧抓的甚至想尽办法去握紧我们所拥有的，好像仿佛内心有一个焦虑，如果没有握着，我们好像就没有价值，甚至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也失落了。过去那个时刻，我们记得我们跟耶稣何等的靠近啊，何等的真实，我们从来不会怀疑，他就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在我们的团体里面。但仿佛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岁月我们的走过，我们过去多年让我们支持我们的祷告敬拜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好像不再这么像过去那个时刻这么有 power 支持我们的心，支持我们的力量，好像落入了一个仪式化，一个习惯， 好像没那么的触动我们的心，好像我们不再这么看重耶稣，不再渴望他来到我们的面前，长时间跟他相处，甚至漠视他。这是一种灵性的失落，其实这让我们很难以启口承认我们在信仰上灵性的失落，甚至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因为觉得这样太不属灵了吧。因此我们满面愁容，我们好像也垂头丧气，深切地表达我们原本以为我们指望，但其实我们好像也失去了那个希望和盼望。这一切的失落不一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当中，但是这一切种种的失落可能发生在你我或是我们周遭我们所听见的故事里面，它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但面对人们人生的种种失落的种种，我们是怎么去自处和面对的啊？把它隐藏起来就好了，反正你不说又没有人知道，就继续生活嘛，就继续在那个仪式的里面，习惯的里面。或者我们是说服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我们说没关系啦，我们所拥有的跟我们这些失落的比较不算什么嘛，我们只要看我们自己有的就好了。还是我们就说，我们就说服别人看我们自己有的就好了。其实 还是说我们就把这些失落去责怪，都是你啦，就是别人别人，所以以至于失落了。其实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真实的把面对自己，真实的把这些失落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或者是真的借着面对那些失落，借着那些泪水而出，容许自己为此为这些来哀悼，透过这些哀悼我们所失落的，纵使你没有说什么，可是你透过泪水上帝都接受了。我们透过这些哀悼我们所失落的，我们终于可以理解生命原来是一份礼物，而生命的美丽和珍贵正在是因为它是有限，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死亡，它是有限性的，它不是无限的，而正因为它是脆弱的，这两者相互并存。我们的失落也让我们暂时不见耶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图，从一开始是两个门徒走上这伊马忤斯的路，这两个门徒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往伊马忤斯的路，但他们并不知道耶稣主动在这条路上来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解释圣经。这两个灰心的人，沮丧的人，耶稣主动的靠近他们，甚至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耶稣首先聆听他们愁苦的故事，耶稣向他们门徒说什么？他说世人的苦难要担在基督的身上，他要死在这个重担下又复活过来。基督是必须经历过这一切的苦难，他必须经过这一切才能进入荣耀。而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而且耶稣也向门徒见证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而这个死亡要通往自由的道路。耶稣主动地靠近他们，明白他们的忧伤难过，也问他们，但是他在跟他们讲解圣经的过程，他们还是没有认出，没办法认出耶稣来，没办法认出耶稣来。你知道到什么时候吗？到晚餐的时刻，耶稣本来还要继续，天色暗了，然后耶稣本来还要继续向前走，是这两个门徒说没有啦，你来你来，跟我们一起坐下，一起住下来吧。因此耶稣住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在晚餐的时候，他们同桌一起吃晚餐。这结果没想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就拿饼，他拿起饼来，然后向上帝献上感谢，把饼拨开分给他们， 再一次哦，我还邀请弟兄姐妹，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拿饼，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上帝，拨开，分给他们。有弟兄姐妹想到这是什么吗？五千人吃饱，分享哦，分吃饱。也有人说是像主的爱餐，圣餐的时刻。对，五千人吃饱，对，分享。耶稣不止聆听他们，也跟他们讲解圣经，然后也跟他们在他们的日常里面，把他有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感谢，然后分享。这是他们日常。这两个门徒突然一瞬间眼睛好像打开了，看见了主，他不就在我们的当中吗？可是就那一瞬间，耶稣主不见了。这两个伙伴，这两个门徒，他们本来这一路上他们沮丧不明白耶稣的事，然后他们就回想起来，在过去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些讲解圣经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突然领悟过来，明白了。他们当中产生了许多的变化，耶稣的主动靠近他们，帮助了他们理解原来复活主真的在他们的当中。耶稣不再以肉身与他们同在，但是借着他们这种吃喝，借着他们的饼来感谢分享的时刻，发现主真的在他们当中，开启他们的眼，不仅进这个复活的主不仅进入他们的家里，也进入他们的心里，也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眼光，也帮助让他们有一个新的信仰。因此，所以他们立胜转身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跟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遇见复活的主相遇，回到的群体当中，把他们所领悟的事情也跟这些另外一边与这十一个门徒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他们互相的印证，也互相的诉说，也互相的分享。这是他们所做的。耶稣主动靠近门徒，真诚的聆听，也接待他们的失落，讲解圣经，也引领他们感动和分享。耶稣没有因为门徒的不理解不明白他就弃绝了他们，他仍然在那条路上主动的靠近他们，聆听他们的失落，聆听他们的沮丧，甚至愿意跟他们讲解他们不明白经文，不明白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今日耶稣也主动的靠近我们，愿意聆听我们的失落，也接纳我们的失落，甚至他没有因为我们的不明白不理解还有我们的怀疑就弃绝我们，他主动寻找我们，甚至陪伴我们，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也不要小看每一次的查经时光或聊天时光，甚至在我们日常的路上，我们也会与那个复活的主相遇。我们误以为他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我们有偏见或有成见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受伤的人，他可能是一个自卑的人或卑微的人，可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误以为是陌生人的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有时候是我们的眼光被局限了，我们以为，我们自以为，我们原本以为是这些，可是求上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接着我要也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对不起，现在回到上一页哈，好，在我们大专的里面，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一些领悟和看见，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的学生当中，有的是经济比较很需要很困苦的人，有的是单亲家庭，有的是就是外籍的 外籍的伙伴，那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那也有的是可能念的是比较自卑，那也有的心理受伤的，也有的是受到被校园暴力，就是有的是因为基督身为基督徒，所以他是功课很好，他被排挤的学生，但也有因为功课不好，他在学习中文或者是能力上是比较落后的，可他也受到了排挤。可是这群的伙伴们，他们我却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愿意在忙碌的课业里面，或者是追求或者需要打工的额外的时间里头，分别时间来聚会，只为了希望持续在信仰上得到造就，与这位复活的主相遇，甚至在信仰上更多的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相遇。我常常在他们身上遇见上帝，我常常在陪伴他们的过程看见他们在上主的爱中和团体里面得着医治。而接下来的照片里面正是我们每一次的聚集，然后也在他们愿意把他们所有的五饼二鱼分享的过程当中越分享越得着，就是那个团契的氛围，看见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好，也有他们也有的是非基督徒，在我们学校，在学校当中跟他们分享福音，而他们愿意来参与。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些照片当中正是发生的这些故事。好，下一个，这就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香山团去的聚集。在这里我们接待的客旅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伙伴，有一起在那里头，我们一起查经和分享，也在他们的对经文无法理解的时候，他们互相的提出来的时候，在互相讨论的时候，看见真的上帝有不同的面貌，也看见不同的故事。这个另外一边的是我们其中一个日本的同学，那一天我们就共同去大润发采买，然后我们一起煮了日本的乌冬面，然后桌上其实我们还有台湾的传统的饼，还有一些卤味，就在文化的交流，但也真实体会到在主里成为一家人。也他们来到台湾来念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在主里彼此的分享，然后为这一切献上感谢。下一个，对，然后这是小组的查经，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用的是绘图，我们那一次的查经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其中有几个学生他们是设计课的学生，然后这是我们那天画的，其实是不同的，这是我画的。我们读完经之后呢，我们用画图的方式，请问就是你用画图的方法，哪一个画面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呈现在哪里？然后画出来之后再读一次经文，然后好好的看你自己所画的图，问问自己你在哪里，你扮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这个故事要传递你什么样的讯息，要对你说什么。那天非常的精彩，我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分享的过程里面，我觉得都可以讲一篇讲到篇哦，每一篇都是一个真实复活。他们你知道其中有些学生他竟然说他就是那个驴子，然后有的就说他是门徒，然后有的是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放在那个，就是每一个，而是说不同的经文里面，他们透过他们所分享的去回应。好，这是我们当中看见复活主与我们同在。好，这是他们分享，他们你知道学生最爱吃，我们的经济是有限的，所以愿意花零用钱，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在打工，但是他们愿意彼此的交流来分享。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在我们公园教会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在做的，就是我们每次聚集读上帝的话，然后分享，然后一起看见复活主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有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欢喜，也在新朋友的身上看见上帝不同的面貌。对，好，下一个，然后这是我们在琼林闽石科技大学这里的，其实也是大华团契的查经和读书会的分享。好，下一个，这是梅竹团契。是我为什么特别拿这个照片和分享，是因为我们每年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去一个汽油的学生，他去他们的教会。那这一张图是我们去到板桥，然后这个 这个同学就分享说他很开心我们一起去线上，然后回到他自己的母会跟他的家人还有他们的国高就是青少年时期一起在教会长大的伙伴们，跟他大学时期所相遇的信仰的伙伴彼此的连结，然后彼此他这个生命的不同的阶段的伙伴可以及时彼此的认识，因为在主里成为一家人的连结，我真实觉得哎，扩大了我们的眼光。他说他的家人也很开心知道他认识他出门在外的这些大学研究所的伙伴，让他的家人觉得知道他在信仰上继续的得着造就和安慰。然后另外一边是我们梅竹团契的毕契回娘家，就是我们欢迎毕业生回来，在这当中有第一届梅竹的学长姐回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可以想象吗？25年前第一届的梅竹团契的大在新竹念书的伙伴，然后共同回来，在他们当中有老师有教有不同的行业的伙伴，然后回来来陪继续的鼓励这些继续念书的学子，来在信仰上彼此的造就。好，下一个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上面那一个话语哦，预备来。上帝国就像一块圆桌，我们一同赴主的宴席。其实他一开始写的是教会就像一块圆桌，我们一同赴主的宴席，但不只是，其实是上帝的国，不同的国籍，其实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而耶稣是开放的，我是说他欢迎，他伸出他的双手欢迎所有信靠他的人。接着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安静下来，就是谢谢，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安静下来。我们大概还是这个画面好吗？对，这个画，谢谢，就是那幅图案。然后邀请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找周报的一个地方，没关系，或者是你有笔记本也没关系。然后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诚如我说的，今天的题目是领悟，简单说也就是恍然大悟。我要邀请弟兄姐妹，请你回顾你生命当中，或者是我们就是弟兄姐妹里面，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时刻领悟的事情，领悟的故事，你领悟了什么？那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们安静下来有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保持安静，然后求圣灵来引导，就光照你那个时刻点是什么，你领悟了什么？安静下来，写下来，然后你想到了就祈祷，最后用祈祷来作为结束。 耶稣主动寻找，他去寻找那满面愁容的人，耶稣主动去寻找那个梦想破碎的人，耶稣主动去寻找那疲惫失落的人，耶稣主动去靠近那个需要同伴的人，需要感情有人明白理解陪伴的人，耶稣主动靠近。全能全知的上主，为了我们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以及医治大能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得主耶稣的声音，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你的爱来安慰我们，温暖我们，也在我们受伤失落之处得着你的医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上主的同在与陪伴。曾有人说，身为基督徒怎么能够满面愁容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然可以满面愁容，因为主耶稣愿意主动靠近我们，因为那也正是我们真实生命的状态。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疑惑和不明白吗？当然可以，正是因为耶稣不弃绝我们的怀疑，我们的不明白，我们这些的不明白和 不理解，正是因为我们如同孩子般好奇，想要知道上主的真理。亲爱的主，谢谢你愿意主动靠近我们，甚至解释我们，向我们解释我们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学领悟到门徒所经历到的，就在那一瞬间，在你拨开拿饼祝谢感谢你彼此分享的时刻的时候，与你相遇，也可以心里得着那份火热，重新得力，甚至我们转身就回到我们所的住所，我们所行的地方，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跟我们所爱的人来交通，好像我们再次的可以传扬这份爱，而不是业绩，不是面子，不是成功，而真实的是真实的生命，我们体会到生命真是一份美好的礼物。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求。